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本期节目刊登于第1070期明慧周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亲情面前纯正自己的一丝一念》，作者陕西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7月11日。比起妒忌心、怨恨心、色欲心等显而易见的执着，对亲情的执着似乎不太容易引起重视，因为前者即使在常人中也是不好的，而亲情在常人中则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如果只是去掉常人认为不好的心，那也不过是个好人，无法跳出常人的层次，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其实更难。在俗世迷中，在常人的樊篱中稍有松懈，就可能陷入执着而不自知。比如我和母亲同修姥姥之间的亲情，因为父亲早逝，我小时候常常住在姥姥家。姥姥没什么文化，是个朴实善良、能忍、勤劳的农村人。在我们困难的日子里，她对我和母亲很好。工作后，我们所在城市离她很远，一年都回不去一次。我们就逢年过节给她和姥爷钱，平时给他们买些合身的衣服、洗衣机、电饭锅等可以省时省力的日用品，以及他前半辈子没戴过的金项链、没吃过的美食，尽量让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享受。在尽孝的过程中，不知不觉也会滋养亲情执着。母亲同修最近表现得尤为明显，下面就把我的一些体悟交流出来，希望能对有此类执着的同修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在电话中得知因为姥爷出门久久未归，姥姥产生了负面思维，急得犯了心脏病，看得出母亲很心疼，在亲人遭受痛苦时动了情。我俩决定给姥姥买个手机，她家之前只有一个手机，平时也不太用，他们觉得买两个手机太浪费了，以后的电话费我们负责支付，方便姥爷出门时他俩之间偶尔联系。一天打电话想问姥姥会使用了没，结果是姥爷接的，说姥姥去隔壁院舅妈家给小鸡雏弄鸡架去了，舅妈则去她姐姐家溜达去了。多年来几乎一直是舅妈养鸡、鹅、养狗等动物，自己却不怎么管，饲养工作理所当然的成了姥姥的了。姥爷和母亲一直对此颇为不满，今天姥爷不免又一顿牢骚，母亲也没守住心性，等姥姥回屋了就一通劝说，你都75岁了，身体也不像以前了，他自己出去溜达，你作为老人给他干活，就是拿你当傻子呢，以后他要是自己不伺候就别让他养了。不料姥姥却泰然自若，心平气和地说，没事，我愿意给他干，你们不用劝我，干不动我就不干了，我待着也没啥事。我这次倒不为所动，没有参与其中。事后我和母亲交流时，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老太太被车撞的例子，我对母亲说，你一个大法弟子却扮演了看热闹的常人角色，心里不平，和姥爷一起劝阻姥姥，和那些让被撞的老太太找司机要钱的常人有何不同？而姥姥在你们的劝阻中却能坚持自己的选择，无怨无悔地吃苦付出，真是不修道已在道中啊，你作为一个修炼者，怎么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常人了呢？为什么不能干涉亲人的是非？首先，以修炼人的角度来看，也许是他们前世有恩怨，这事要了结，我们阻挡了，岂不是干扰了安排此事的高层生命的计划？而神安排好的路，人自然会按照走，而且无怨无悔，连他每次去帮忙干多久、干多少，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，我们管得了吗？也许就是安排姥姥此事还完业力，返回高层中去呢。常人也是在尘世中修炼，我们看不透事情的真相，就应做到无为，不能干扰他的状态。就像那个真疯的老太太，她的家里人不忍心看她受苦，把她锁起来，不让她出去挨冻，看似尽孝，殊不知是在阻碍她返回去呀。 我们不能扮演那个迷中佳人的角色，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。当然，作为修炼者，这就是我们修炼过程中用来修去亲情、提高心性所设的一关。看似旁观者，实则戏中人。在所有情中，个人体悟，亲情是人看得比较重又不易察觉的执着。因此，在亲情面前，我们更要注意摆正自己修炼人的角色，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安排。在杜子春修道的故事中，他修去了喜、怒、哀、惧、恶、欲，突破了重重考验，最后却功亏一篑，败于母子情的假象中。可见亲情的执着是多么隐蔽而严肃，也许就成了最后即将圆满时的最终考验。所以平时一定要修得扎实，不可忽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因为一个人的真正生命是元神，生你元神的那个母亲才是你真正的母亲。你在六道轮回中，你的母亲是人类的，不是人类的，数不清。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，也数不清。所以这一世的亲情，我们又有什么可执着的呢？寺院里的和尚一出家就断绝了亲情，更不会再去干涉亲人如何。我们在世俗中修炼，看似没有强制的规章制度，但实际上比他们的要求高得多。师父已经告诉了我们身在俗世心在道中的状态。师父在诗词《红吟道》中说，视而不见，不迷不惑，听而不闻，难乱其心。我们没有做到，就是还迷在人中。人用人理管人中之事，也许没错，修炼人则不可。即牵扯不修口的问题，又牵扯做坏事造业降层次的问题，同时也是亲情执着没修去，修炼境界如何能提高？当然，我们也不能走极端，平衡好与家人的关系，但又不执着。与家人同修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。也许我们都来自不同遥远的世界，成为亲人只是为了互相督促，共同精进，完成使命而结的圣缘。平时我看到母亲发正念，倒长着急，她因为我不能每天都早起练功生气。其实除了为同修负责外，也夹杂着亲情，都是要修去的。我们也没有理由不客气地依赖、指使、指责亲人同修，而是要把他们当作普通同修，像对待其他同修一样。有一点区别，其实都是友情。修去亲情执着，纯正一丝一念，方能共同完成助师宏愿。个人所悟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慈悲点悟，谢谢同修无私付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师父敦促我必须认真向内找。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7月12日。近几年我在一学法小组经常与同修发生一些心性的摩擦，主要表现在学法时间的问题上。开始学法时间我们定在早上7点，大约不到9点就学完一讲法，剩下的时间就自行安排，下午还有学法的。对修炼的人来说，现在的时间是很紧的。有一位同修来此学法，学法时间就有了变动，因为这位同修有时要照看外孙女，不能准时来学法，让我们等他一会儿，我心里就不高兴了，认为这样打乱了我们学法时间和其他一些事情的安排， 同修说我太执着时间了，这样我们就默认了他的说法，往后拖了一点时间。可是过了很长时间，我发现同修总是晚来五六分钟、十来分钟时，觉得不对劲儿。和他交流，为什么总是拖后五六分钟？他说是让我们悟的。我感到诧异，叫我们悟什么呢？时间这么紧，这样学法时我读法就快，有时还读错。他又说我有急心，执着时间等。我知道自己的心性有问题了，就逐渐的去这些不好的心。可是只要同修七点五分还没到，我读法就着急，就读快读错。同修又说我着急了，还说这样学法不是真正的学法，像读课文一样，是走过场。我心里不高兴，抱怨他来得太晚，老往后拖时间。我说我跟人家约好，有什么事八点半以后再给我打电话，我怕人家给我打电话，也怕人家有事着急。这个同修说，你告诉他们九点以后有事再找你，把时间拖到九点以后。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忍着答应行，可心里憋得够呛，还强解释，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。这个同修又说我，你有证实自我的心，你就是有急心，执着时间。我向内找自己，是有这些心，但不认为是错，心里老是憋不过劲儿来。有一天中午回到家，我一边做家务，一边念着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反复念，就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念着念着，突然顺口念出师父在《红银三谁是谁非》中的法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我一惊，这不是师父告诉我法了吗？师父的法敦促我必须认真向内找了。这个时候我真的认识到了，不能老坚持表面这个理了，老看别人的错。这几年我总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，自以为是，很多人心被掩盖着，比如不让同修说的心、妒忌心等等。如果不是同修这样一次一次地触及我的心，我还不自知这些不好的心。表面上我不太跟谁争什么，可内心窝藏着这些人心，特别是不认错、不让人说的心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些心清理了。这几年不知不觉我又出现了驼背，常人看到可能认为我年岁大了，不说什么，可同修看到就会说一些我不愿意听的话，有时还摸一下我背上的鼓包，每次我都心里反感极了，不愿意让同修说我修得不好或有什么漏，不愿意同修这样看我，这样对待我。修炼是严肃的，经历了这些，我真正认识到了没有矛盾的产生，真的就暴露不出自己在邪党环境中所形成的这些不好的心，也就提高不了心性。过去的生命不知道这个法，今生今世幸遇大法红传，成为师父的弟子，知道了这么多的天机，可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，成为永远的遗憾。明白了法理，在矛盾面前先向内修自己，对不对都先找自己，有错就改，看似眼前没错，就把它当成再提高的好机会，让向内找在自己这个小宇宙中形成自动的机制，与师父给我们下的机制协调一致，使我们更快达到圆满的标准，完成史前大愿。个人认识不对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听去除党文化专辑的体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日。因为在正实法中，我发现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，正好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也悟到了自己的党文化的问题，决定在听明慧广播的去除党文化专辑汇编，归正自己。于是我也下载了这套专辑，记得以前听过一部分，但是再听一遍收获很大，写出来和同修交流。一，听完了16篇专辑后，好像夏日里给自己冲了一个凉，感觉既凉爽又干净了许多。仔细回想一下，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暴躁、发脾气、不讲诚信等党文化的思维，虽然早已连根拔起，可是戒备心理、糊弄事、自以为是、狡猾、爱面子、骄傲等一些派生的变异物质还是有迹可循，它们如碎片或尘埃残存在阴暗的角落里，需要定期打扫卫生清理。二，同修说党文化依托的土壤是执着心，所以去除执着心也是根除党文化的一个途径。由于党文化能够将正常人的思维变异，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来说，看酒瓶就尤为重要了。否则在党文化中去除党文化，就好像人要把自己举起来那样难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比如向内找、吃苦、精进这些修炼中的概念，经过党文化的浸泡，都可能变了质。所以我们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好像是在去执着，却从一个执着走向另一个执着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。现在知道了，迫害之所以得以在中国大陆发生，根源是旧势力利用共产邪灵。那么我们在去执着的同时，还要清除党文化的毒素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悲哀，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，或许我们出生在东土也不是偶然的吧。三，从酒瓶中体会到了法的力量。还记得第一次看酒瓶时的心情，真可谓胆胆突突的，既害怕又好奇激动，反正很复杂的心情。但害怕是明显的，后来发酒瓶时，心里也总是掺杂着怕的因素，细细找自己，对搞政治的法理认识不清，被许多败坏的观念障碍着。慢慢在法理清晰起来后，做酒瓶时的心情也平复下来了。可怎么样平静，也总有一丝完成任务的心理，好像做与酒瓶相关的事总不是发自内心的，掺杂着一丝丝的不情愿，背后混杂着复杂的心绪。如今再来看酒瓶，明显感到心情不一样了。首先是看见了很多新的内容，好像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一样。现在再看揭露中共邪党本质中，就能反映到法理上。比如当看到共产党干部吃人的黑幕时，以前就会犯恶心跳过去，现在马上就想到了师父讲的修罗道问题，于是我便想到了邪灵和修罗道的关系问题。可怜的中国人在邪灵的纵容下，被这些低灵控制着的所为，一幕幕的令人心惊的画面，其实都在警醒着我们练功人必须要清除干净思想中的邪灵毒素，否则带着他的东西，你又将走向哪里呢？和他们同类吗？想想也真的很可怕的走过了邪恶的迫害。当我们回头看时，才知道很多东西师父早已讲明， 只是我们没有悟到罢了。平时学法时也都是带着不同程度党文化的观念在学，怎么能看到真的法理呢？要是当初看九评时能够以大法做指导，可能走的弯路会更少一点。所以现在看九评可以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去看，那个一丝丝的不情愿也没有了，相反感觉很亲切，尤其是视频版的最后面那首歌，有一种百听不厌的感觉。歌词和旋律都似乎在诉说着这样一个事实，师父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，层层洗净。四，于细微处见精神。常常听同修说，修炼无小事，师父也讲过这方面的法，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小事，以致酿成大错，有很多同修为此而离世。深入查找一下，就不难发现，这也是党文化的一个特征，假大空，什么事都想追求大的表象，就是在证实大法方面也等待着大事的发生。殊不知修炼并不在表象上，甚至与表象相反。当我们真的在修炼状态中的时候，就不难发现身边处处都是修炼的机会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执着是通过小事反映出来的，所以古人说于细微处见精神，这些小事上就可以反映出我们的精神面貌。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些小事上入手去修的话，不仅可以修去执着，还得以防患于未然。而在党文化中却很难发现这些小事，因为党文化本来就是在糊弄事，面子观，哥俩好，姐俩好，搞帮派，而这些都是在掩盖事的。由此联想到旧势力在迫害中放大学员执着的伎俩，不正是掩盖小事的一体两面吗？这其实都是旧宇宙生命心性不纯的表现。另外，从传统文化所衍生的从小事做起到党文化的糊弄事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师父在《红引五再造》中讲的走回传统路通天这一句法的内涵，一个是大道，一个是小道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好法才会有真正的智慧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1日。在最近一年的实修中，我对学好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体会。一， 实修中遇到的问题，只有学好法才能解决。今年年初开始，我大约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共45本全部都读了一遍。师父在每一次法会上都特别强调学好法的重要性。回忆过去一年的实修中，要是没有法指导，考验还真是过不去。记得那是去年的冬天，有一天临近下班的时候，在单位我无意中听到了两个同事在背后说我的是非。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根本没想起来自己是修炼人，只是本能的用非常恶毒的眼神盯着那两个说我坏话的人。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，即使是一个常人也知道是不道德的行为，于是他俩头也没敢抬。我气呼呼地收拾好东西，出门准备坐车回家。刚要上公交车的时候，忽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。举个例子，有这么个人，一上班听到两个人说他坏话，说得很难听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师父说的这个人不就是我吗？想起了法的那一刹那，我就平静下来了，也知道了这次考验没过去，心里很是惭愧。到家后，我第一时间学法，我很是惭愧，平时自己只是为学法而学法，并没有把学法和自己的实修时时联系起来，突然间遇到矛盾的时候，根本不把自己当成修炼人，也随着常人的做法在下滑。别人用恶的一面，我也用恶的一面，还是一个常人的习惯和观念。有了这次教训以后，我把我是修炼人深深地印在脑子里，把师父讲的法理落实在实修中，力争做一个合格的修炼人。二，学好法才会有智慧，才更有利于讲真相。师父一直强调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。师父的《红银三少辩》这首诗让我醍醐灌顶。如欲强辩勿争言，向内找因是修炼，越想解释心越重，坦荡无执出明见。我明白了，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，不去向外求，要向内找，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是不是自己讲的不够好，把这些自己能意识到的不足的方面提高上来，也许讲真相的能力就会提高上来。讲真相的能力也是学法好坏的一个体现。而且在讲真相中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，有的人你一说他就认为这功法好，赶紧学，而有的人却怀疑这怀疑那。这种差异我一直在琢磨，通过学法我豁然开朗，原来我们每个人的来历都不一样，我们讲真相就是要让那些有缘者能有机会走进大法修炼，完成下世前的誓约，早日圆满随师回家，也要让那些没有那么大缘分的人也能知道真相，免于被淘汰，也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邪党的迫害是众生的灾难。头脑里装进了师父讲的这些法理，自己通透明白了，才能更好地引导别人，从而更有利于讲清真相。三，学好法，修炼好自己，能改变周围的环境。在学大法以前，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可是学了大法以后，我发现我和师父要求的真善忍宇宙的标准相差太远了，我感觉到自己做得太不够了，是时候该提高了，师父才点化给了我。于是我开始向内找，找自己。我体会到，修炼人要是真能做到师父说的，周围的环境立马就变，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以前我是一个急性子，无论干啥都是立马就干，而且很执着地要求自己一定干好，同时也要求别人也得跟上自己的进度。这一点如果是我自己单干的项目没有什么问题，一遇到和别的同事搭档的时候，矛盾就出来了。大家一起共事久了，每个人什么脾气彼此都清楚，所以和我搭档的同事总是有压力， 我意识到了这是我自私的一面，控制欲强，太执着。于是我试着改变自己，凡事找自己的过错，不再强求别人。我的改变让一起共事的同事也感觉到了，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不急不躁地把工作完成了。关系和谐了以后，大家都愿意听我讲真相，我不能在办公室明摆着说，总是拐弯抹角地借着瘟疫，借着战争，讲独裁邪党的种种罪恶，再加上九评共产党也为讲清真相提供了珍贵的史料。知道真相的人已经得救了，这是多么神圣的事啊。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，只有自己学法，认真领会师父讲的法理，法的背后的佛道神就会给你智慧，指导你如何去做。自己做好了，周围的环境改变了，讲真相的目的就达到了，这才算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处师正法了。当然我做的还远远不够，我会时时努力，力争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。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中也谈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对自己家人讲真相的问题。由于我对家人没有做到像对外人那样的耐心，没有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，导致家里的环境反倒没有工作环境好，这是我今后努力修炼的另一个重点。以上是我实修中的体会，只有学好法才能修炼好，法是指路明灯，感恩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重视修口带来的麻烦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9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把修口单独拿出来讲，可见修口真的是太重要了。我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因为不重视修口，在不同时期给我带来了不同的麻烦。特别严重的一次，竟然对我的身体造成的不正确状态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。在我刚得法的那几年，母亲去哥哥家帮着带小侄子，而嫂子和母亲之间却矛盾重重。那时我在外地上班，每次回家都会去哥哥家小住几日，陪陪母亲。开始母亲跟我说嫂子对她和哥哥如何不好时，我还劝母亲要和嫂子换位思考，但每过半天我就跟着母亲的思维走了。听着母亲悲愤的讲述，我不自觉的就从心里讨厌怨恨嫂子了，每次都忍不住跟着母亲一起说嫂子的坏话。每次从哥哥家回自己家后，都会出现感冒症状，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。那时不知道向内找，还总觉得是嫂子的戾气太重，导致我出现这种不正常状态。就这样一直过了3-4年，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是自己不守心性，说嫂子的坏话造成的。于是从那以后，我再去哥哥家就没出现那种感冒症状了。还有一件印象颇深的事情，2007年有一天早上3点多，我起来晨练，感觉嗓子痛得不行，就喝了一点水润嗓子，虽然很痛还能咽下去一小口，没想到不到半小时嗓子就像被堵死了一样，一滴水也咽不下去了，而且完全失声，这可怎么办？那时我第二次遭迫害，又一次失去了工作，于是辗转到千里之外的一座城市，在一家台资公司做普通职员，薪水很低，而且如果哪天我不能上班， 就要被扣工资。当时我已经修炼七八年了，知道遇到这种情况一定是自己哪方面做错了。我赶紧静下心来，把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一件件捋一遍，发现有件事情心里感到有愧。就在前一天，我在单位跟一个年轻女同事说了我女上司的坏话，而且说了大约半个小时，因为我觉得她对我不好。其实当时说这些话时，我就知道自己不对，但忍不住，加上对方也对该女上司有意见，我俩说的投机，就明知故犯地说了，结果导致出现这么严重的病业。认识到错误后，我盘腿打坐，清除思想中那些坏的东西，并虔诚向师父道歉。不到半小时，突然呼一下，从嗓子里涌出一团略软又带硬的东西到了我的口中。我冲到厕所把它吐了出来，看到是铜钱大小的一团似浓非浓、似血非血的东西。也就在此同时，我的嗓子彻底恢复正常。我知道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诚心悔过，师父帮我把嗓子中那块烂肉整体剥下来了。虽然有了这次教训，但我并没有彻底改正。好了几年，又慢慢说起人的是非了。印象中是，自2015年开始表现越来越差，在不同时期都会冒出那么一两个让周围人讨厌的人，而这个人恰恰也反复开罪于我。关系好的几个同事在一起说起此人如何如何不好时，我也由开始的忍不住插一两句，到最后越说越多，反而成了主角。自己也知道不对，每次说完就后悔，就觉得无脸见师父。但下一次他开罪了我，我仍然又会说起来，反复几年总是如此。到了2019年下半年，有一天我去洗牙，到医院时医生说我满口牙都活动了，牙龈肿得很高，需要先吃药为牙龈消炎及稳固牙齿。我当时还很生气，觉得医生只不过是为了多挣钱而故意夸大其词。我气愤愤地离开医院，回家就去照镜子，不禁骇然，我的牙齿果然大多数都是活动的，下牙龈两边肿得很大，都变形了。更糟糕的是，下牙靠近门牙的一颗牙齿居然高出两边2到3毫米，活动得很厉害，而且还向外翘。要知道我才45岁，况且我的牙齿从记事起一直都是非常整齐的，用周围人的话说，就是牙齿像假牙一样整齐好看。我突然悟到，这就是我反复不修口付出的代价。2020年，日积月累的各种心性上的漏洞，最终导致我在发资料时被邪恶迫害。我被非法关到看守所，同一个牢房里的人，素质参差不齐，互相之间的摩擦、磕碰，尤胜常人。在被伤害到时，我还是改不了这个毛病。即使当时不说，过后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，还是会说这个人当时怎么怎么不好，怎么怎么不对，等等。越是这样，心里就越不平静，也知道不该这样，可遇到问题就是把握不住。因为把握不住，又造成心理的负担，在这种恶性循环中，觉得很是心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再一次被人伤害，心中气愤不已，总想找个人倾诉一下，其实就是要说别人如何不对，反复压了好大一会儿，都觉得压不住。我对自己说，我这回就是不说，死都不说，不信还能把我憋死。压了一天一夜后，忽然发现这个事儿其实什么都不是。从那以后，我就逐渐能把握自己了。在这过程中，师父也多次给我清理身体。有两次我梦到从口中吐出甲鱼， 俗称王八，还有几次梦到从口中吐出大便。我知道不修口，在另外空间里看，就是自己身上有脏东西。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后期，总会有人说，某某从来不说别人是非。若有人说我说了别人的是非时，他们总会说，如果你说这话是别人说的，我相信，如果说是某某说的，我不相信。多不容易啊。如今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治疗，但我的牙齿基本稳固下来了，虽然还没有恢复到原来最好的状态，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。我知道差的这一点是需要我继续提高心性的地方，当我修炼上去的时候，它自然会完全恢复的。走过修炼的漫长的20多年，回过头来看看，发现自己在很多最基本的问题上都还没有修好，真是愧对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丈夫被7000度高温烧伤后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3日。我和丈夫都修大法，丈夫是电工，经常在工地干活。一次在常人网上看到招电工的广告，上面有电话号码，他在电话里和老板谈好，收拾好行李去了工地。干了2天，觉得被骗了，工资低，活却很多，白天忙一天，晚上还要忙到半夜，第二天还得起早干活，为了抢时间，忙得不可开交。那天正在干活，电线断了，情急之下，丈夫忘记了关电闸，带电操作，结果电柜爆炸了，爆炸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，一团大火向他扑来，全身衣服立刻就烧着了。他心里本能地想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，火一下就灭了。他赶紧脱衣服，旁边的人惊呆了，工地的人全往他这儿跑。老板急忙跑过来问他怎么样，他说没事。老板叫人去买药膏，并问他怎么办。丈夫说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老板从兜里拿出2000元钱，找来纸笔让他写上，以后出现任何问题自己承担，签了名就让他回家了。这时一个工人拿着药膏来了，老板让他抹药膏，他说不抹。那个工人弄开药膏就往他胳膊上抹，他抢下药膏转身去收拾行李去了。收拾好行李，穿好衣服就往外走，在去车站的路上，他把药膏扔了，截了一辆拉石头的车，跟司机说明情况，司机就把他从工地捎到车站。回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了，我正和一同修说话，同修见他回来就走了。我赶紧问他怎么这个时间回来了，还扛着行李。他不说话，我一看他脸都变了，尖下巴变成又胖又圆的下巴了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解开衣服的扣子让我看。哎呀，从鼻子下边到下巴，再到脖子下面到肚子，所有的皮肤全变成粉红色，两只胳膊都变成紫黑色了。他说，电柜爆炸了，7000度的火，要不是师父保护，我早就烧成灰了。 他从工地回来，一路到家还没吃饭，感觉饿了，我赶紧做了点饭让他吃了，马上打电话联系一位同修说明情况，同修说明天他会早点过来。我和丈夫开始学法，发完正念就让他休息了。他不能侧身睡，上半身不能盖被，只好下半身多盖点。早上三点钟他照常起来练功，七点多钟同修买了东西过来了，跟他切磋了一上午，走时再找同修帮助我丈夫发正念，保持平常心，按正常状况对待。下午经常帮我的同修来了，我和他说明了情况，他和我丈夫交流了一会儿，我送他出去，他说咱们应该像正常人一样对待他。我就和丈夫在家一起学法发正念，正常练功。丈夫一天一个样，七天就脱掉烧伤的皮，剩下了白印。第八天他去了同修家，同修很为他高兴。又过了两天，同修包了一个活，要他帮着干，一起挣钱。他干了一天，感觉胳膊不舒服，脱衣服一看，抹过药膏的部位皮肤发硬，抬重东西一抻就裂开出血了。第二天同修又叫他，他说明情况没去，在家学法发正念，两天就好了。在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，整体配合，大约一个月他身上的伤全好了，连疤都没留下，长出的新皮肤比原来的还好，人也变得更好看了，一点烧伤的痕迹都没有。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们正念加持和帮助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怕与不怕的粗浅认识》，作者广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2年7月7日。先说怕，在修炼中，大家都知道怕心是大法弟子精进通向圆满的一块大的绊脚石，是大法弟子人神之分的见证。怕心人人有，大小不同。1999年7月20号，邪党开始疯狂迫害大法后，各种怕心表现得更加突出。自己经过两次莫名其妙的怕。第一次，那是迫害开始不久。有一天晚上，当地警察路过我家门口，我想跟他讲我为什么要练法轮功。还没有开口，马上身体就浑身发抖，整个身体哆嗦起来。当时是晚上，对方还没看见我身体哆嗦的样子，我心里想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不要给人家看见我这个样子，才镇定下来，不再发抖，再跟他讲真相，在门口讲了半个小时。第二次就是派出所打电话来，
我一接电话，知道派出所主管要我去派出所，他要找我谈话。马上也是我的身体浑身发抖，整个身体哆嗦起来。我在此心里想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帮弟子把这怕拿掉，不然到派出所怎么见人？就这么一想，身体就不哆嗦了。我就骑自行车到派出所，他们三个人静静地听我讲了一上午。临走时，派出所主管和气地说，本来我们三个人找你谈话，现在变成听你讲了一上午。从那以后，再见到警察，我就不会有那种状态出现。2000年腊月27号晚上12点，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、当地公安局长、派出所主管等等近百人，开了很多高级车，从大陆到我家，三层楼站满了人。公安厅副厅长说是来给我们拜早年。那时我们就没有怕，很轻松地和他们对话。后来警察说，其他人见到他们都要低三下四，他们在我们眼里好像没有，那意思就是不怕他们。我说，我们没做坏事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从居委会至政法委610这帮人，跟他们打交道是常态，因为每年都有所谓的敏感日，他们就会找上门，但我们没有把他们当作骚扰，而是把他们当作上门听真相、去怕心、救他们的好机会。这个环节要经过长期磨练才能做好，才能修去怕的物质。你没有怕的物质存在时，以后的什么所谓敏感日、清零等都不会来找你。有个警察对同修说，跟你们打交道这么多年，现在在搞什么叫你们放弃法轮功根本就不可能。所以没有人去恶意举报，他们是不会管的，因为没有意义。所以在修炼过程中，是我认识到怕心是一种物质，存在大法弟子身体内，怕心越重，物质越多。所以怕心这种物质一直伴随着大法弟子，使你莫名其妙的怕，从思想中反映出各种怕的观念和联想，各种负面思维。那么为什么会怕呢？莫非就是怕名利情受到伤害，怕失去安逸生活环境，怕吃苦，怕失去工作，怕被迫害没正念掉下去，怕亲人子女受牵连等等。因为有这种怕的物质存在，所以大法弟子在实修正实法、讲真相方方面面受邪党的干扰和迫害，就是因为你有各种怕的物质存在，才招来各种干扰和迫害。你一旦受到干扰和迫害，你不敢正面去面对。如果心里产生怕心，选择逃避，或者选择妥协，或者家人出来帮你挡一下，其实这一次去怕心的机会你没有利用好，怕的物质还存在。所以怕心一出来，感觉大法书放哪里都不安全，一有风吹草动，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就不敢去做，带着怕心去做更危险。等调整一段时间后，又想走出来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，或者正在做，可能做得很顺利，干扰又来了，警察找上门了，居委会找上门了，家人突然管你，不让你和同修来往，这时怕心又出来了。这样往返，有很多同修虽然修炼这么多年，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圈。我身边有同修三件事也都做，但有的见到警车就怕，有警察找上门，整个后背发凉，有的几年到现在还说有人在跟踪他，有的在家里说话都不敢说大声点儿，有的从来不敢去发资料或做讲真相的事，有的封闭自己，曾经受过迫害那个阴影还在，致使他不敢走出来，有的因为做资料身份特殊，但是没有触及到去怕心的事，那个怕心还在，还是没有走出这个圈。这些都不是我们同修现在应该有的状态，应该修去它。有同修在交流中谈到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怕心，但你只是发现怕心，你要下决心修去才行。怕心它不是向我们发现某件物体，其他的心也是一样， 说不要它就没了。它是一种物质，存在你的身体里，你要经过艰苦实修才能把它修掉。当你没有怕心这种物质存在的时候，干扰就少了，你就能够理智、智慧、平稳地做好三件事。再说不怕，不怕有两种表现形式。第一种不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没有深刻认识到老虎伤人的伎俩，在修炼中表现的形式是自我，再加上显示心，做事不思后果，偏激走极端，喜欢搞轰轰烈烈大帮哄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不修口，听不进同修的话等等，觉得自己飘飘然，在做三件事中也能表现出一些不怕的举动来。所以有些同修认为他法学得好，没有怕心，走得正，就跟着他转，崇拜他。当你向他提出要理智和注意安全这些问题时，他说你有怕心，没有正念。这样的人，当他受邪党伤到的时候，就会有很多同修跟着受牵连迫害，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一旦这样的人受到邪党迫害，因为他做事偏激不理智，可能采取一些偏激的行为，结果造成迫害更严重。当他向邪恶妥协，结束冤狱回来后，很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状态，有的不能自拔，失去机缘。这样的教训太多了。本地有两次大的血的教训。第一次，2013年有一位同修被绑架。在未被绑架之前，这位同修的做事方法就是搞轰轰烈烈，做事不思后果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大批量订购耗材，如墨水、纸张、光盘、电脑、打印机等，提供给其他地区资料点。有一次批量订购光盘被扣，一位同修通过亲人关系才摆平此事，还没有吸取教训。由于他会修电脑、打印机，其他地区的电脑、打印机坏了都拿来让他修，自己也做一些资料提供给当地同修，整天忙于做事。由于自我膨胀和显示心，到处找同修交流，结果有一些同修跟着他，崇拜他，认为他法学得好，没有怕心，又正念，做事多，当时也带动一些人重新走出来修炼。这些同修学人不学法，都听他，围着他转。他发现有同修有病业假象，就组织这些同修去帮助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，结果病业假象的同修越来越多，今天为这个发，明天去为那个发，每个星期安排满满的，变成专门为有病业假象的同修发正念，其他的事都没有做。有很多同修向他提出这样做偏离法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认为同修干扰他，组织围着他转的这些同修发正念，把向他提出建议的同修当成魔来清除。当他被邪党绑架后，同修找到跟他转的同修商议如何营救，跟他转的同修说不用，他的正念足以破除这次磨难。结果他的正念没了，反而怨起师父和同修来，认为他做了那么多事，师父不管他，同修也不管他，结果走向邪物，不能自拔。家人同修也不修了，围着他转的同修有的到现在还没有真正走出来，当时被带动出来的这些人也沉下去不修了。第二次，2016年有多位同修被绑架，其中两位是夫妻，在2007年被绑架，他们表现没有怕，真相资料随便放，店内电视酒瓶天天放，电话、手机就这样放着，真相资料沿街放，做什么事都表现没有怕。同修向他提醒要注意安全，根本听不进去。他也知道国宝在跟踪他，他表现出若无其事。当同修向他提醒是否转移设备，他说正念足，没事儿。11月他被绑架，误判四年，冤狱期满回家没有反思，过一段时间后又开始重蹈覆辙，当时开始用手机打真相电话，他干大事的心没变，买很多手机电话卡分给同修去打，他没有安全意识， 也就没有告诉同修打真相电话如何注意安全。为了证实自己不怕，家里放十几部手机，24小时不停地打，也有一些同修跟他转，效仿他。当同修和他交流，认为这样有安全隐患，加上农村老人早睡，半夜你给他打电话，他会整夜睡不着。还有人半夜接到电话，以为家里有什么大事，这样做不合适。他说有很多人整夜没睡，用伪基站发信息项目，一次性购进几十台。他想购买汽车，用伪基站发信息。购买汽车在同修中争议很大，他一意孤行，还是买了汽车。有了汽车之后，用汽车带同修到外地参加交流会，每月一至两次，带同修到各地参加同修的非法庭审，今天去这个市，明天去那个市，好像是个总协调人。2015年溯江开始了，他到处搞签名，认为时候到了可以大显身手等等。当时也有一些同修被带动跟他转，他用手机跟外市同修联系，外市也有很多同修跟他转，本地多位同修和他一起交流都无效果，反而在同修中制造间隔，说这同修怕心大，那位同修邪物等等。2016年这次绑架，跟他用手机联系的外市同修都被绑架，所以涉及的地方广，人员多，特别是组织每月开一至两次交流会的地方被绑架的更多，所以从被绑架的同修以及大法资源的损失惨重，这是血的教训。这种不怕要不得，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是心性问题，搞不好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。第二种不怕是修炼人有一双慧眼，能看清邪党商人的招数，就像武松打虎一样，逃过老虎的三招，把老虎打死了，救了当地百姓。那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招数是什么呢？用所谓高科技窃听手机电话、座机电话、定位手机，派人跟踪，派人蹲坑，在门前安装摄像头，偷偷摸摸在同修家里或车里安窃听器，定位同修家里的汽车，不定时到同修家里搞所谓的关心，实为摸底踩点，这些都是邪党的主要招数。我们能看清邪党的招数，杜绝这些安全隐患的发生，把注意安全做到位，邪党就没招了，邪灵也就被清除了，就能救更多的世人。我身边有很多同修这方面做得好，从来不用手机和同修联系，有同修到家里做，马上把手机收起来放好，已经形成自然。有的同修常年累月发资料，有的同修面对面讲真相，有的同修做资料一做18年，有的10多年，他们默默地做，平稳地提供给同修各种真相资料、真相币、大法书籍。这几年来整个修炼环境比较平稳，但也不要因为邪党有招数我们就不做救人的事了，邪党有招数反而使我们做得更好更理智。有一位同修，邪党在他家对面安装摄像头近10年，丝毫没有影响他做三件事，其中两次发正念摄像头坏掉，两次人为搞坏掉，最后一次去年发正念彻底拆除了。所以手机摄像头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注意手机安全，随时都可能招来老虎伤人。以上是在修炼过程中对怕与不怕的粗浅认识，其中提到的人与事只对事不对人。由于人不理智或走不出怕心，招来了邪党迫害，已经在承受着很大的痛苦，所以丝毫没有指责之意，只是让我们吸取血的教训，把三件事做得更好，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多学法多练功，闯过病业关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7日。2004年我因坚持修炼大法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，在劳教所里我肉身和精神都受到严重迫害，木棍打、侮辱、被迫看侮辱大法的书籍和音像、熬鹰迫害等，曾14天被罚站，不让睡觉，腿脚出现严重浮肿，出来后身体出现了状况，走路身体站不直，口渴、浮肿、心跳、血崩，脸色苍白，牙龈都是白的，四肢无力，上楼很费劲，手指肚都是黄色，整个一个蜡人。母亲来我家给我做了16天饭，有一天母亲把姐姐叫来，劝我说明天去医院。没等我开口，当时只有9岁的女儿在我右边坐着，碰一下我的胳膊，小声说，去不去？我没当回事，女儿又碰一下，小声说，去不去？我说不去，女儿放心了。孩子从小就跟我们学大法，怕我过不好关，就过来鼓励我。送走姐姐，我去卫生间，女儿赶紧跟进来，右手握住拳头，竖起大拇指说，妈，你行。左手又竖起大拇指说，妈，你行。快速左右手交叉竖起大拇指，连续共说了6遍，妈，你行。然后又双手竖起大拇指，连续快速说了3遍。当时我心流泪了，是师父太慈悲了，让孩子鼓励我呀。之后又一天，我在床上坐着，左侧头上方一个声音，你没有病啊。我一直坚持学法练功，没有去医院，姐姐看我不去医院，就给我买一盒贵重的补品，说不是药，再三叫我吃，我也没吃，后来就送给他同事了。一次我和同修去医院，找他在医院当大夫的姨办事，他姨一把拽住我，捏住我的耳朵就给我采血，说我血色素只有几克，告诉我明天来看结果。我一直没去，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是假象，我有师父管，坚定的心没动，但感觉正念不足。同修跟我交流学法，我从喝一口水都要女儿帮，指甲都是软的，10几分钟的路要歇3次，我就开始什么事都自己做，多学法多练功，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。有一次同修看我全身都浮肿，告诉我抱轮2个小时，开始母亲姐姐等家人心里都没底，我坚持1个多月，我像换了一个人，脸色粉白，人也年轻了，是大法净化了我的身心，是师父给了我第2次生命。后来姐姐在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，天天念诵法轮大法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